我们现在研究的题目就是永远的福音。这个名堂啊，在圣经里面就有一处是这么讲的，叫做永远的福音，记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念。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心意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就是永远的福音的具体内容。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恐怕就能够把头一段，就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啊，研究一下。以后我们会陆续啊，研究这个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我们先从这个永远这个字这里下手。什么叫做永远的福音？永远呢，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就是没有止境的叫永远，是吧？就是一个事情啊，一直发展下去，没有止境叫永远。圣经里面呢，提到永生的上帝啊，一个永字用在上帝身上呢，不但是讲他将来一直存在下去，也是指过去啊，过去呀，叫做亘古以来，上帝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两头啊没有底，将来没有底，过去也没有底，啊，无始无终。那么一个无始无终的概念呢，耶稣呢，他在启示录里面呢，用另一种说法。我们请看启示录第一章，这里第一章啊，耶稣做自我介绍，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又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耶稣的说法。我是首，我是终，首先的和末后的。那么这个呢，在后边呢，二十一章，请看，他用这个希腊字母来形容他自己。二十一章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这个俄梅伽，我们有一种手表叫俄梅伽手表啊，这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阿拉法呢是头一个字母，这阿拉法跟英文的是 A,ABC 的 A 啊。那么英文这个字母叫 alphabet 是吧 ?alphabet 吗？头一个就是这个阿拉法，阿拉法 ，bet 就是 b a b 啊。那么 他说阿拉法就是我是头一个字母也是末了一个字母，我是初我是中。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身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可以想象天上啊有这个一种天使啊，在以赛亚六章说是撒拉夫啊，这是一种希伯来文一种专用词，像基路伯一样啊。这个撒拉夫呢，它有六个翅膀，它干什么的？昼夜不住地说啊，这是赞美上帝的话，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呢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不妨也试试看啊，也学天上的使者这样子赞美上帝啊。就是说你跪下来祷告啊，不能是匆忙的啊，祷告的时候啊，你要有足够的时间，你就要在上帝面前呢歌颂他赞美他啊，你不先提出自己的什么要求，因为你的要求再大，你的事情再了不起，那远不如上帝的啊圣洁伟大，是吧？所以在上帝面前呢，我们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小事，是吧？就是上帝是伟大，所以呢，我们一来到上帝跟前，我们就应该啊安静下来，而且想到天上的这些使者啊，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颂赞上帝啊，那么我们和他一起颂赞吧。说不定啊，你在颂赞上帝的时候啊，你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哎，说不定你用不着向上帝提出你有什么难处啊，你就把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爱、上帝的慈悲，把它放在你的心上，而且歌颂他，你就有一种喜乐，一种平安。你就会啊把自己的一些苦恼的事情呢、啊、把它忘记了啊，你就看的好像是到底是个小事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祷告这件事啊，歌颂赞美上帝啊，解决很多问题，主要是你主观上的一些这个对自己问题的过重的看法啊，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天那么大。其实呢，你这么看呢，是把上帝啊看小了啊。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这样子歌颂他，那么他呢就会给我们呢这种天使所有的这种喜乐啊。那么今天我们谈的是永远的福音，这永远的福音呢也是一个大题目。因为它是永远的啊，两头啊没有底的，所以我们先讲这一头，讲起始啊。这个福音呢，不是在我们人犯罪以后啊，上帝才临时计划出来的一个救赎的啊计划，不是的啊。我们现在就请看哥林多前书两章七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到十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万世是多么久啊？是几万年呢？难说了，啊，万世以前，遥远的过去，他预先规定了，使我们，就是你我，得什么荣耀？什么荣耀？得天国的荣耀。哎呀，这个了不起，啊，上帝万世以前，就是我们还没生下来啊，几万万万年前他就先看到了啊，在上海啊，有这么姓王的、姓张的、姓陈的、姓李的什么弟兄姐妹，要听到这永远的福音，悔改认罪归向基督，最后得什么？得荣耀啊。你看这个确实是了不起的知识啊！我们读第十节，只有上帝借助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再请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创世以前，明说的是这样，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创世以前拣选了你我，要我们干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为什么？准备让我们到天国去，这不是很简单吗？因为天国是圣洁的呀，所以呢，上帝拣选我们，要我们靠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靠圣灵的能力胜过我们心中的罪恶，达到圣洁，准备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空中与主相遇，由基督把我们带到一个圣洁的天国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相信圣经真理的，我们要拷问自己啊，我到底信不信啊？是不是真的信啊？如果真的信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事情啊放在我头一位啊，就是我们呢生活中啊最重要的事，而不是次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准备什么？从我们这个世界啊过渡到将来的圣洁的天国啊，这个新的天地去啊。我们这个新天地我们才学过啊。我们再请看一两节经文啊，既然是以弗所，我们再请看三章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们，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启示他的圣徒啊、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包括中国人了，那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同啊，跟谁相同啊？啊，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是犹太民族啊。因为啊，过去呢，这个圣经啊，是犹太人上帝通过他们啊写成的，里面讲的这个救恩呢，过去以他们为主。那么现在呢，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啊，不限于犹太人啊，过去他们是上帝的百姓，但现在呢，这个范围扩大了，包括我们中国人了啊。所以呢，这个在保罗看呢，那是过去没有启示的，现在呢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真理啊。那么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看见又来那一句话，万事以前，这叫做永远的福音啊。就是说啊，上帝存在有多久，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永远的福音存在多久，在上帝的意识里，他还没开始造人了，还没开始造天使了，他就先预料到罪恶的入侵。罪恶入侵怎么办？有这个应急的救赎计划。你说这个上帝能不能说制止这个罪恶呢？让罪恶不出现行不行呢？啊，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在慕道班上啊，常常碰到这一类问题：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不会犯罪的天使啊？能不能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呢？啊，一个不能犯罪的天使或者人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机器人了，完全照上帝的意思活动。现在我们有啊，现在我们所谓机器人电脑是吧，你要它怎么样动它就怎么动啊。现在电脑能做很多事情，都是照你的意思做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电脑呢，它虽然是不会犯罪，但是一个电脑也不能爱你啊，是吧？你能叫个电脑爱你吗？也不能叫电脑恨你，是吧？它就能听你的摆布，你按一个电脑它这么动一动，这叫机器人啊。所以上帝要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自由人，是能爱他的一个天使或者人。这个目的是什么？因为圣经说上帝就是爱，他要使爱普及于全宇宙，所以他就造一些天使和人，都是自由的，有自由的意志，能爱上帝也能不爱上帝。那么他的目的呢，是叫这些自由人呢都爱他，都自发自愿地爱他。但是他预料到啊，在亿万年的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在亿万个自由人的生活中，迟早要出现一个什么？一个决定用自己自由的一个天使，他预料到了。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天使和人之后，怎么办？消灭他，行不行？哎，这啊，你这坏蛋，消灭你！这一个坏蛋，消灭他。这么一来，行不行？这么一来， 所有其他的天使和人类看见了就怎么样，就要害怕。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上帝不愿意有任何人因惧怕他而听他的话。换句话说，上帝不要养活一批奴才啊，他要人完全是因爱他而顺服他。所以呢，出现这个魔鬼的时候，这个魔鬼向他挑战，哎，我就是不爱你，我爱我自己。这个天使啊，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叫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叫路西弗。他甚至认为他自己要比上帝还高明。哎，他说上帝的律法多余了，不需要有律法。我们天使都是圣洁的嘛，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什么不该做，是吧？所以我主张啊，我们来一个自由世界，我们绝对自由，不要上帝的律法。这是这个撒旦呢开始犯罪在天上。上帝的律法多余了，我来做个上帝试试看，你们大家来听我的，我来提出一个纲领，比上帝的还要高明。面对这个，上帝怎么办？你们说，消灭他？不行啊，我刚才说你消灭他不解决问题啊，你消灭他呢，其他人都看着哟，这上帝是个暴君啊，哎，正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就是说上帝是个暴君，定的律法我们是不能守的，所以我们取消上帝的律法，这么来的是吧？啊，上帝说你要做上帝，行，就试试看，给你一定的自由，你去活动，让他活动，只要有人听你的，你做个上帝给他看，是这样子来的。而且上帝给所有的天使，那个时候就是天上先发声的，你们每一个天使表个态，每一个天使表个态，你站在哪一方啊？基督在这一边，撒旦在这边啊，分出个阵营来了，三分之一在这里，三分之二在这里。好，你们决定了以后，你们较量较量。启示录十二章就有这个话，你看，启示录十二章，天上有什么征战？十二章在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这个是基督耶稣的别名啊，天，基督是天使长，在天上。弥迦勒，这个弥就是谁的意思，卡是像，勒是上帝，谁像上帝？基督像上帝啊，他是天父上帝的真像。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注意这个头一个字什么，救恩，救赎计划发动啊！天上打仗，结果呢，这个撒旦和三分之一的天使啊，这个第十二章第四节说，这个龙啊，把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啊摔在地上，这就是指这三分之一的天使啊，跟着撒旦呢、啊、被摔在地上，把这个地球作为他们的根据地，他们的大本营啊。那么头一件事是引诱我们的始祖也跟着犯罪啊，就是投入撒旦的阵营了。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呢，他就 启用他的这个救恩计划，就是万世以前预定的救赎计划，就在人一开始犯罪的时候啊，就在伊甸园呢就宣布出来了。他所宣布的呢，记录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是上帝向蛇说的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你就是撒旦，同女人彼此为仇。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什么？撒旦呢，表面上已经胜利了啊！你看，你造